好，那我们今天锵锵茶馆就开始了，时间也到了，我们继续云门禅师的内容。上节课有两个公案，有几个公案吧，我觉得要重过一下。我先贴出来，郭老师给你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先过一下。
袁师兄，我贴出来了，是不是这个呀？
哎，对对，我这鼠标怎么有点不好使？
不对不对，应该是上个月的啊，上个月释仲云，我再查一查。
释仲云。
从这儿开始哈，释仲云。
四十五两个，四个，
那就从这儿吧。释仲云，你等住人每天上来下去问讯其不，若过水时将什么过？这就是名破即不堪了。那后面的都说完了，前面的那个呢，大家就是看看，就是说咱们现在每天相见，一会儿上课了，一会儿下课了，然后老师好，谢谢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都有。就是说，如果遇到事儿了，就是说遇到事儿的时候怎么样？就是生死到来的时候怎么样啊？若过水时，那时候你用什么抵对呀？生死到来的时候用什么抵对呀？这个意思。现在看着上来下去的，哎呀，问个你好啊，喝茶呀，这些都有。到时候生死到来了，那时候腊月三十到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用什么抵对呀？这时候有个僧人在这待得很久了，他就说，过水的时候用什么过？用脚过呗。生死到来的时候怎么办？生死到来的时候就让他来呗，是身喜之。咱们将什么抵对呢？若过水时将什么过呀？王雅静，你说说。若过水时将什么过？王雅静，已过。好，就算是你已过了，过了这一个，还有一条水呢。你就是没过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过了第一条水，还有第二条水呢。第二条水还没过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或者是你用什么过的呀？你怎么过的呀？道是什么意思啊？道是什么意思啊？绕过。孙膑是暖男，淹死拉倒，对，淹死省事儿了。对，淹死了都省事儿了，一了百了。嘴过，盛水来，盛了，给你了。杨子涵还是有点有招有式的这种，你太有招式了，我怎么觉得你这么有招式呢？举，悬沙示众云，诸方老朽尽到，皆勿立生，呼吁三种病人来，作陌生接。这个公案挺好玩的，这个公案挺好玩的。举起悬沙示众云，诸方老朽尽到，皆勿立生，呼吁三种病人来，作陌生接。患盲者拈锤束缚他又不见，唤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，唤哑者叫一说又说不得，作陌生接。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怎么接啊？怎么接啊？瞎的人你给他拈啊，拈来拈去他看不着；聋的人你给他怎么说他都听不见；患哑的人他自己又说不出口，他都没有问题问你怎么接他呀？怎么接他呀？要这三种人，聋、盲、哑，这三种人接他不得，那佛法又有什么用呢？佛法没有灵验啊。然后这个怎么接啊？怎么接啊？这个不好答，不好答。有僧请教师，师说你礼拜着，他礼拜了。然后是那个云门就拿拄杖去捅他，然后他就退后了。云门说："你看，你又不唤聋，你又不是聋瞎子，你又不是瞎子。那个他礼拜，然后云门就拿拄杖去捅他，他就往后退。他说云门就说："你看，你不是个瞎子吧？"然后说："你往前走，僧往前走。"他就往前走。他说："你不是个聋子。"然后呢，又拈起拄杖，云："还会吗？"僧说："不会。"师说："你看，你也不是个哑子，哑巴。"其僧于此有警。你不是患盲，你不是患聋，你不是患哑。上课讲到这里了，袁师兄的意思是不是觉得还没讲尽？他想让我讲，我到这地方我都没有说，既不是聋子，也不是哑巴，也不是瞎子，需要我说啥呀？都没啥可说的。袁师兄他是什么意思啊？
啊，我就是觉得没讲尽，你再给挖一挖。
具体的是哪儿没讲劲呢？ 大家说说怎么接吧，还是如果遇到三种人，除了云门这种，你怎么接？如果这么说，可能就容易挖得出来，要不然也不好挖。就是玄沙说了，就是瞎子你捏那个东西他不见，聋的人呢你说话他又听不着，哑巴的人呢你让他说他又说不出来，他说不出来你怎么回答他呀？这就没法接他了。这三种人接不了，佛法无灵验，怎么接？怎么接？大家说说怎么接？你让我解释，我不好解释，没啥解释。眼瞎那个也瞎吗？王雅静，你完全跟这个就不那个梦，直接打。人家是一瞎子，你打瞎子过分了吧？王雅静啊，你这个对公案不就是还是不就是不气？眼瞎那个也瞎吗？这属于是对公案不气，人家都不是就是这么说的。哎，高华真说得好，接啥呀？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套就是在这儿，佛法有个灵验，就是套就在这儿，套是在这儿呢。高华真，你那个什么修了多少座了呀？你是不是快修完了呀？这个都不用，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用的事儿啊？那就没事了。你修了多少座了？过了，过了。高华真的，我同意高华真的回答，先做早过了哈，行行。王雅静啊，你看看你这是跟公案不气，眼瞎那个也瞎嘛，眼瞎那个不瞎，这个人家这个这些人呐、啊、都知道，学禅宗的人呐、啊，那知见上的都不差，那教理上的这些东西，什么十番显见那些，楞严经什么，人家都看过，人家不差，人家不比你差，人家知道有一个不生不灭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不是这么说话的，人家是要当下契入的。你看看拈锤语言，你就是说眼瞎那个也瞎吗？这么说吧，他聋，你这么说他听不着怎么办呢？王雅静上面说的直接打，你欺负瞎子不行。完了王雅静说眼瞎的也瞎吗？这欺负聋子，人家聋你这么说他听不着，这可不好接，这可不好接。所以啊，这个僧人呢、啊、他就胡那个什么，他就不知道，哎呀，这遇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？这怎么接啊？怎么接啊？怎么接啊？云门你说一下吧。听不到的打，听不到你去就是打一个聋子，你就是打一个聋子啊。你还是不气，王雅静你还是不气，你就是说你就是有一个东西在，你有一个东西在啊，非常非常的妨碍你，你怎么这么就是要这个东西呢？你总是要一个东西，你在世间法上要一个世间法的东西，到出世间法要一个出世间法的东西，你就说是就是要一个东西，你要一个东西非常的耽误你，不对不对，气。所以说这三种人都没法接啊，三种人没法接，所以这佛法就不灵验了呀，这怎么办呢？碰到这三种人没法接，那佛法就不灵验了。所以这个僧人就说了，云门呢，要是你怎么接啊？云门说，好，我有办法接，但是你要先给我礼拜。喂，你是哪里啊？我在上课。嗯，你是哪儿啊？不用，包平服务电话，骗子。啊，所以说这个三种人都接不了，佛法就没有灵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云门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云门说，那你得先礼拜。他就礼拜了，他一礼拜，云门就拿主杖去捅他，一捅他退后。云门说：“你看看，你这不是聋子啊，这个地方是可以解的，但是解了不好玩，你不解了，你不是聋子，然后往前走，后面还有呢，往前走他就往前走了，不是你不是瞎子啊，他一退，你不是瞎子，往前走你就往前，你不是聋子啊，然后又竖起，还会吗？他说不会，你看你不是哑巴呀。”这地方解释是可以解释的，你别上他那个套，别上他那个套。为什么佛法不接人呢？为什么佛法不接人呢？因为那个聋子那儿，他还能听到一个什么都听不到呢？他怎么是个聋子呢？哑巴他还说一个无声呢，他怎么是哑巴呢？瞎子他还看到一个黑暗呢，他怎么是一个瞎子呢？所以一切都是本来具足的，你让佛法接什么呀？佛法这里不需要解。蔡小鹏，你是找桶呢？你笑什么呀？你说说。 赵振，你就是胡说，就是胡说。好，继续这样，那又来了一种这个人呢，赵振、王雅静，你俩听说你们两个这个是做鬼家活计，这个人既聋又哑又盲，看你怎么办。赵振突然遇到一个赵振，这个赵振既是瞎子又是聋子又是哑巴，这怎么办呢？杀了喂狗，你这都是胡说。杀了喂狗这种话也能说啊，你这个别杀生，杀生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庄子有个寓言，混沌未生，七窍无碍。西海龙王给他凿了个七窍，反倒死了。感觉跟这个，你这个说的是庄子的，不是那篇，可能是外篇。我记得那篇里头没这个，西海龙王给他凿个七窍，反倒死了。我不记得那篇里有这个，要办什么？对，是外篇里的。他这种的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有跟老子一样，无为，有为就麻烦了，要有一个无为。这说远了。《山海经》里也有这个记载哦。《山海经》它是讲地理的知识的吧？袁师兄啊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、要问的？你怎么弄？我这个地方没什么可讲的。对呀、杨子涵说的这个倒是好。袁师兄你说。
啊，我就是刚才那个高师兄那个已经接啥了，已经讲完了。上次确实没讲出来，讲完了吧，就是。
杨子涵呢，聋哑也无碍他活着，聋哑也无碍他活着。这么说吧，就是说你死了也无碍着你活着，是不是啊？这世间还有什么事儿是有碍的呀？你这个事儿啊，就佛法这个事儿啊，是真实，是一种真实，是一种解脱，是一种真实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什么东西对你还有碍？就这么简单，聋哑都无碍他活着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就没事了，对不对呀？你现在还有什么事儿碍着你不啊？你心里想一想，如果你还有事儿碍着你，你自己也知道不对，那就行。你首先你要知道这是不对，然后你就好好的继续打坐就行了。还有啥事儿碍着你不？所以说这个解脱道啊，它的用处可大可大的呢。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世间的这个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一切苦厄它都可以在这里头消融。但是虽然是消融，但是他也那个什么，就是他也绰绰有余，他就是能够消融一切苦厄，这个都是般若的小用，暂时想不起来。等你要无碍的时候，你就想一想现在说的话也行。总怕业绩争不了上游，业绩争不了上游也是无碍吧？朗月当空未审事中事如何？啊，无碍。没钱是不是也无碍？哎呦。实在是怎么都挣不了了，也没事吧？敬佩老师，我说破啥了？我还是不知道。啊，朗月当空，未审事中事如何？老僧自出家不曾做活计，学云，愚嘛即和尚不畏金石也。诗云：自急不能救，焉能救得助人急？学云：争奈学人无一合。诗云：一计踏着地，不一计一任东西。啊，这个好像是群里面讨论过，这个公案和这两个公案不是特别的像。你说它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这么说吧，千八百则公案全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你说的这个异曲同工的妙，就不是公案的接人手段的类似了。它这个就是说的是根本究竟意志，就是一物不立，一计踏着地，不一计一任东西，这个地方上有点相似。这已经是落草了，赵州这么说话已经是落草了。赵州是教育他呢，赵州这么说可不能依赵州这句话。有爱怎么可能实在赚不了？万一要是实在赚不了呢？这很正常的，这还小用。还有啥自行车？还有啥？那当然了，度了一切苦厄，这只是小用，没苦厄可度，那个地方才是大用。他大用是他无用，不是让你度苦厄，度苦厄都小了。度苦厄这个事儿，你就是多打打坐，多念念咒，有的时候那个苦厄也能压一部分。你就像咱们没有明心见性的，打了千座的，他烦恼也减轻了不少，不是吗？般若不是干这个用的，般若干这个用都是大材小用了。我没钱，实在赚不了，你向我讨钱也讨不来，你赚不来，然后你到我这讨也讨不来，你怎么办呢？无爱啊还是有爱啊？ 实在是没钱了呢？实在没钱了就没钱，没钱照样有没钱，就是总而言之，就是这个无碍，你得用在一切处，能用得上才行。对呀，没钱也能活，就这么说吧，活不了了，活不了了也无碍。沉稳就是应该是沉稳，这个人的说话应该是打妄想，各种的打妄想。沉稳，你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出现过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不就没事了吗？对，你有这个事儿的话，你就就凑合着活着呗。陈文，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你不是修心中心的，你修其他法门的也行啊，还是看过什么经典的也行，还是什么都没有就在这说呀，还是怎么样啊？你是不是以前的那个云南的那个师兄，有一阵总上来说的我们都很头疼的，有一个很能缠，但是他不修，是不是那一个师兄也不知道，有一个头像在以前的时候。你要是不修心中心，你先没呀、啊、不是罪过，这有啥罪过的，不修佛法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还能够在我们这儿跟我们聊天，挺好的呀，不是罪过的问题。你要是不学心中心的话，你想跟我们聊，你最好也是多看看圆印老人的，如果再多看看圆印老人的基础上能够学学六字明，那就更有共同话题了，要不然的话不好那个什么。你这个算观自在吗？不是这个味儿啊，都绝对不是这个味儿。据须菩提说法，帝释与华尊者问曰：此华从天得耶？帝曰：福也。从地得耶？帝曰：福也。从人得耶？帝曰：福也。从何得耶？帝释举手，尊者云：如是如是。师云：帝释举手处作陌生，与你四大五蕴释迦老子同啊，还是别呀、啊？无爱这个事儿要死要活的，是我就说到了无爱，无爱这个事儿就要死要活了。须菩提说法，那个地势就是天降雨花啊，天降花雨啊，天降花雨。然后须菩提它是解空的，这个花啊是从天上下来的吗？是从天上生出来的吗？不是。是从地上生出来的吗？不是。是从人这儿生出来的吗？不是。那这个花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帝释举手，逝者云：如是。尊者云：如是如是。这个地方只能作为一个契入之处，只能作为一个契入之处。王雅静在这地方上会有契入，所以说这个话就可以跟王雅静说了，就云门就站出来就说了：你帝释举手，举手这个地方上是怎么有什么道理可讲啊？帝释他举一个手，你不是也有这四大五蕴吗？就是这不是都是一个相吗？对吧？你也有你的身体相，你也有你的色受想行识的相啊。这个你的这个这些的，就是还有是就是释迦牟尼的这些的，这个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？帝释举手跟你的四大五蕴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？跟是释迦老子的那个就是圣相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？与你四大五蕴是同时别，与释迦老子是同时别，这样说就好解释一些。赵振达的完全离谱。哎呀，这个总而言之啊，这一则公案呢、啊、这一则公案呢、啊、就是怨这个帝释这个举个手就获生祸了，他就不应该举手，他一举手就错了，举手跟释迦老子是不一样的，跟四大五蕴是一样的，获生也。不要在这个地方上悟，这个地方上不好悟，就是像人家你就是像禅师捏一个福字一样，不要从这个地方上企图悟个东西。你真要想悟一个道啊，有一个入处，你就是想一下是那一个入处，就是说的是那个德山见龙潭重信。德山见龙潭重信就是说是久仰龙潭，到这儿来就是龙也不见，然后那个龙潭重信就说了他是说的是啥来着，就是说的是就是那是你没有亲到啊还是什么呀，总而言之。对对对，然后后来的话他就是把德山折服了，然后德山呢就是虽然折服了，但是德山心里还有疑，所以说到天气吧，天上的就是晚上了，天气很晚的时候了，然后他还赖在这个他师父这儿，就是龙潭这儿，他不舍得走， 不舍得走。然后龙潭就说天晚了，你该回去了，就是已经下逐客令了。他说那就不好说啥了，他也没有问题问，他就要走。然后龙潭就递给他一个蜡烛，这个蜡烛点着不是那就能照亮吗？然后这个德山呢就接这个蜡烛，德山一手刚接过蜡烛，然后龙潭扑把那个蜡烛就吹灭了。然后问他是什么，他在这个地方上悟了，就是给了他个蜡烛，这个蜡烛能够照亮照亮这个屋子的，这个照亮这个路的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吹灭了一片黑暗，他扑一下子吹灭了，然后那个德山开悟了。在这个地方上你要想开悟，你就参这个公案，你别参这个举手，别参那个竖福子，那个地方反倒不容易，不容易。王雅静就说的是你，为什么他把蜡烛吹灭了他开悟了，王雅静就说的是你，自己着在手上怪地势干什么呀？那怪你，怪地，怪杨子涵。龙也不见，潭也不见，徐子亲见龙潭，随意脉转。王雅静，你别学这些东西，你别学这些什么理论上的东西，学以随意脉转，不随意脉转，这都是理论上的东西，你别学这个。你现在学这个太早，你现在就是说你有个落处，你有个落处，看能不能打掉。你现在就是还要好好的打坐。是要把这个事儿冲破它，如果冲不破它，世间上你还是会有很多烦恼疑惑。你也辜负祖师啊，你也辜负你自己前面做的九百座呀。一日势力次信曰：更深合不下去，见便接连而出，见闻外面黑，却回曰啊，就是说的这个是说那个公案的。龙潭重新说了：夜深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那个德山宣见就准备揭开帘就出去了，出去了一看外面太黑了，就回过头来跟他师傅说：师傅啊，外面太黑了。师傅就给他点了一个蜡烛，然后把这个蜡烛啊就递给了这个宣见。这个宣见刚想要接，这个师傅扑把这个蜡烛吹灭了，宣见突然的就开悟了，然后就礼拜。然后礼拜的他师傅就说了：德山你见了个什么呀？就是龙潭重新说：你德山你见了个什么呀？他说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就是说的是被你们的舌头所瞒了，被你们。第二天他说，就是那个重新就说：这里头有个汉，这个有一个人呐、啊、这个人呐、啊、牙像长了剑一样，口啊像一个大血盆一样，一棒打了以后再也不回头，以后啊这个人啊会像孤峰顶上立，五道立他实像孤峰顶上立五道去在，这个地方没有句号，就是将来以后啊他是在孤峰顶上把我的道给宣扬出去了，给宣扬出去了。然后德山宣鉴呢就把那个青龙书抄在法堂前烧了，举个火炬的，说的还说的挺有文绉绉的呢。若一毫至于太虚，结石偶积，哎，枢机四一滴投于巨壑。你咋会想到七处中心的那个灯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也可以这么说吧，上甘岭名破即不堪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你这么说就不好玩了，以后碰到这个公案千万不要说七处争心啊，他往理解上走就不好了，不要往理解上走。但是你说呢，就是楞严讲楞严的那个七处争心的时候你可以举这个公案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说这个公案的时候，你别往那个七处争心那个地方上走，往那个地方上走，就容易怕人就是走向了理解的歧途。你不或者你说说吧，这个公案跟楞严经的那个七处争心差不多，是怎么个差不多法啊？你说说试试。吹竹是他亲近实相了吧？实相是什么相啊？高花针呐、啊，实相是什么相啊？无相。那你天天睡觉不是也见实相吗？你见了没有啊？天天睡觉闭着眼睛了，啥也看不着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，是的是的是的。蔡小鹏今天还是就是说的，蔡小鹏今天应该是就是说的就是罚你30磅，妥妥的罚的，还是今天这30磅打的就是说比较舒服、两跳都没跳过，被实相无相埋去。那高花针你晚上睡着了，你那个时候不是也是见实相了吗？是不是啊？ OK， 高花针你说一说，你晚上睡着了不是也见实相了吗？ 我们要是说无相就是实相的话，我们把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挖下来，不就大家都见了？你别落草，你别落草高花针，你别落着他是吹竹是在亲见实相了。当然了，吹竹他是趁着这个契机他开悟了，趁着这个契机开悟了。开悟的契机有很多很多种，开悟的契机有特别多的种，有很多。这个就像你看那个，就是人家不是写过一个，就是悟历代祖师的悟道因缘嘛，就是写那个悟道因缘。他想当然了，有的写的像教理一样，但是你看他开悟的机缘是各有不同的，各有不同的。嗯，这些机缘里头各有不同的。想开悟的你可以从这儿悟，但是你别等着人家竖个福字你开悟，那个地方开悟容易有个落处，他总觉得有一个用在。就像是地势举手，你开悟在这个地方上开悟，恐怕会有尾巴在。你要想开悟，就看就是龙潭重信这个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杨子涵呐，你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我没讲，没讲。这个就是他那个就是他的单着青龙书抄嘛，在见德山，在见这个龙潭重信之前碰到一个。卖包子的老太太嘛，那包子那卖点心的老太太，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那就是然后老太太问他，你不是读金刚经吗？我问你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现在点个什么心啊？不是有个这个功啊？这个是元音老人都讲过的。阿榜见如一脚蹬空。高花针我还不了解情况，还要再看他。王雅静他是明显的落在一个有东西可证上，他是很明显的落在有个东西可证上，就光佛法的妙用就在这儿都把他卡得死死的，到哪儿去都要个佛法的妙用，他就是要证出来一个什么东西。就是说你做个三年你得做个名头出来，你得做一个东西出来，你不做个东西出来我没法交代，他就卡在这儿了。与世尊出生下，出生下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顾四方，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诗云：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，与狗子吃却，贵图天下太平。这句话一听就是说语经四座啊，这一听就说是前面是释迦牟尼佛说什么，就像咱们学佛的人说什么都是对对对对对的。说什么都是对对对对，这突然的冒出来一个云门，哎呀，我要是看见一棒子打死了，一棒子给他打死，一棒子给他打，把这个尊贵的这个谁尊贵我打谁，打死了之后，打死之后还不放心，还让狗子给他都咬干净，贵图天下太平。一般人到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大家都不说什么，大家都是信佛的，一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没人敢说啥。这云门突然冒出来一个，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，与狗子吃去，贵图天下太平。嗯，就是云门的最经典、最经典的、最经典的、最经典的就是这一个啊，就是这一个。云门是真报佛恩，云门是真报佛恩，就是在这儿。就这就是这一个是说的是特别特别的，就是说的是三藏十二部的佛恩都在这一句上报完了。阿难那个报佛恩还是方便报佛恩。这个你喜欢，把你这个喜欢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，贵图天下太平，真痛快，把这个痛快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，贵图天下太平。嗯，语经四座这还了得，这还了得，把这个四座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，贵图天下太平。云门一下子扫干净了，把你这个扫干净了一棒子打杀与狗子吃却，贵图天下太平。他不会说云门一下子扫干净了，上官力不会这么说话，你这么说话就带尾巴粘滞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话就是说马上就是接着古禅师这么说的，云门是真报佛恩。嗯，把云门一棒子打杀，把你的棒子呢，你的棒子谁来打杀呀？嗯，我不知道有人在没有学一学云门的豪气，云门没有豪气。嗯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，这个是在大梵天王问觉疑经吧，就是这个里面是有的，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其实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，就看一下那个经你就知道了，那个经上的那个释迦牟尼佛本身是有扫的，我找一找找一找。这个公案特别适合王雅静，王雅静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公案是啥意思啊？王雅静你来解释解释，就特适合王雅静。还有没有要爆炸的？还有没有三千座之后还没爆炸的？还有没有这种的？就适合这一类的。王雅静，你这个解释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云门错了还是你错了？你俩中间有一个人错的。 你看一下他们在问啥，我找一找这个大梵天啊，这个里面佛就是讲这个。
为我独尊，
很长很长，我记得是，不是这个，这是世尊拈花这个公案，为我独尊是另外一个公案。那个佛经很长，为天上天下为我独尊。涅槃经里面有提过，就是实际上啊，佛经是把这个是给扫掉的。你错了，你错在哪儿了，王雅静？我听听，你错了，是你总生事儿。你要肯知道啊，就是云门的，你不用说你错，你不用这么谦虚，就是云门这个你承认不承认呢？云门这个你肯不肯呢？这就是把明心见性一脚踢垃圾桶里烧光。赵震呐，明心见性一脚踢垃圾桶里烧光的这个人是这样的说法，是对于真正的学道人，他的眼睛里头只有明心见性，并没有别的，什么世间的好坏啊、高低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，他只有一个明心见性，他宁可不要命，他也要明心见性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，明心见性一脚踢到垃圾桶里烧光，对于你来说，你好像还不是。你不光是明心见性，还有其他的，你先把世间的事，先把你自己的性命一脚踢到垃圾桶里烧光，先把你自己的性命给踢一脚踢到垃圾桶里烧光啊。前伟就是说算了算了，你就打我吧打我吧。这个天上天下这个是有经文的，有经文的。这个是哪儿啊，今天就不找了不找了。你肯不肯把这些，把你的那个工作上的事儿啊，生活上的事儿啊，你自己的那个事儿啊，一脚踢到垃圾桶里烧光，你肯不肯呢？你要不肯啊，跟你说道还早着呢。天上天下的经文给你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涅槃经里啊，还是哪儿？总而言之，他有扫，今天找不了了，以后再说吧。以后再说吧。释迦牟尼佛传啊，那个释迦牟尼佛传是另外的，它是专门讲经的。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它后面扫了很多很多佛经，当时它就扫了，它就有扫。郭老师这样说，离爆炸不远了。你就是妄想啊，妄想太多了，赵震呢、啊？你这个妄想太多了，你别说离爆炸不远了，就是对你来说的话，你把这些东西都扔到垃圾桶里。扔到垃圾桶里，对你来说，你先把世间上的那些流连先扔到垃圾桶里，这是我对你的怀疑啊。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在世间的什么什么，但是我总怀疑你有其他放不下的。要不然的话，就是你说话就是特别不像一个三百座的人，你知道吧，你说话特别不像三百座的人，一听你说话我就着急得很。哎呀，特别不像三百座的，像刚开始吧，像刚开始初认识心中心的一样，你前面三百座是咋做的不知道是。今天你关照了没有啊，赵震？你今天一天时间你有没有关照啊，有没有想过佛法的事儿啊？这哪像修心中心那样，没事没事，他说了他在修呢，还是你老实吧，你的关照你今天你怎么关照的，你给我举个例子我听听，你今天一天有没有想过佛法的事儿啊？一想佛法就断，你今天断了没有？你今天断了没有？断了一次没有？今天断了没有？你今天断了没有啊？今天断过几次啊？断线了。一想佛法就断，一想世间事就流浪流劫啊。勘辩，云门的勘辩，勘辩我留的很少，大概知道就行了。就是说的勘辩就是他跟僧人的对话这些。因僧辞师下座，把僧手云着几钱无对。这个僧人就是要辞师，然后他我要走了，然后云门就下来了，从那个座上下来了，抓住他的手说拿了多少钱，或者说值几个钱，值了几个钱呢，或者说拿了多少钱呢，或者说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钱呢，无对。然后云门就说你问我。僧人就问了，就说着几钱呢？云门说都不值半分钱。问僧神甚处来？僧云湖南来。师云下在甚处？僧云湖南。师云开通寺在甚处？僧云不会。师云都不值半文钱，师也落了。那你说怎么是不落呢？蔡师兄， 诗云开封寺在甚处，僧云不会，诗云参堂去，僧无对。问这个僧人从哪里来呀、啊、我从湖南来。你夏天在什么地方？我夏天在湖南度过的。那开封寺在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不明白，不明白去参堂吧。那僧人不吭声了。大家带这个僧人回答一句，不明白了参堂去，他无对。大家都无对啊。你下从哪儿来呀、啊？从湖南来。夏天在什么地方？在湖南待的。开通寺在什么地方？我不明白。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你就参堂去吧。别问你，你一文也无，你也落了，蔡小鹏。这是云门代问的，代答的。嗯，你开通寺在哪儿？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你去参堂去吧。好好好，我去参堂，这不就没事吗？刘富华。我不明白你的情况，我们没什么意义啊，我们在这儿喝喝茶，我们晚上秋高气爽喝喝茶，你说有啥意义呢？诗作次，有僧非时来，诗云做什么？僧云请意，诗云而有什么疑？僧云某甲曾问和尚，一宿觉搬柴一宿觉，诗乃敲椅子三下云，而作陌生会，僧云一切临时。师乃宣权云，我共耳相扑一跤得吗？不对。次日其僧在上，执师素喜患吧，这是次。师乃将水碗过于僧云，送去厨下着，其僧送去了，却来师见来，乃从后门出去，其僧云比来情意，却得一口碗。这个挺好玩的，我就是这里面很长，我其中就选了几个，这个我觉得挺好玩的。他坐在那儿了，坐在那儿的时候，这个本来是休息时候，不是请意的时间，不是就是说是就是说佛法的时间，但是这个人啊，他太着急了，他不是这个时候他也来了。然后云门就说你来干嘛？他说哎呀，我要请意啊。他说那你有什么疑惑啊？他说我曾经问和尚，就是一宿觉搬柴。柴搬一宿觉，一宿觉是不是就是这个搬啊？有可能是指的是搬运的搬啊，搬运的搬。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说是有其他的理解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们还是看整体的意思吧。就是我曾经问过这个，是一宿觉搬柴啊，还是柴搬一宿觉啊？就是总而言之，他就是有事儿不明，有这个有个事儿不明，都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。然后云门就敲了三下椅子，哎，这个你怎么会呀、啊？然后僧云了，这一切临时，就是说一切临时，就是你要看什么时候你怎么答，一切临机啊，就是这个怎么会，可能是不同的时候它有不同的会法。然后呢，这个云门就拿起拳头对他说，我跟你打一跤怎么样啊？我跟你打一跤怎么样？我跟你打一架怎么样？我跟你摔一跤怎么样啊？行不行啊？一切临时，要是一切临时的话，我跟你摔一跤呢，我跟你打一架呢，这怎么样啊？他就不好答了，就没说话，没说话就卡在这儿了。第二天，这个僧人又来了。这云门啊，早上刚起床，洗脸刷牙呢。然后呢，就是洗完了脸，刷完了牙，云门就把那个水碗给僧人说：“哎，你给我把它送到那个厨房里面去吧。”然后这个僧人就接过去就送到厨房里面，再回来了，就是要找他接着请。云门看到他来，就从后门出去了。这个僧人哎呦，我来请意呢，我只得了一口碗啊。这个就是他却去了，云门其僧送去了，却来。这个最好玩，就是师见来，乃从后门出去。就是云门对他还是不错的，挺好的。云门给了他一个水碗呢，开玩笑。云门给了他，你把这个送到厨房去。他送了来了，来了之后还没开口呢，他一见到他就云门自己溜了。这僧人气的，你看我来请意，你给我一口碗。云门前面还说过呢，就是你要是没有事儿的时候啊，稍等一下，我再找另外一个云门的一个开示。哎，云门还有一个十二时歌呢，一会儿我们再弄一弄。这个云门呐、啊，曾经说过，就是说的话，你别当就是会什么事，我现在找不着了。 我现在找不着了，就是云门曾经说过，就是你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就直接的，就是看到主帐子你就说主帐子嘛，看到鹿柱你就说鹿柱嘛，有什么过啊。然后呢有一次云门就问这个僧人了，这个是什么呀，拿着主帐子问，然后僧云主帐子，然后云门说入地狱，说的是主帐子，下地狱有份在，这个是什么，僧云主帐子，师云入地狱，王雅静这应该怎么办，是僧送碗还是碗送僧，哎呀这个碗呐、啊，这样一个过程说明什么呀，邱师兄啊你太早了，邱师兄啊你现在上座了没有啊，你心中先修了没有，是在修六字明啊，这些过程对你来说太早，你多看看元音老人开示吧，看不懂就不解释了啊，不说明什么，我们现在都在急着说一个啥都别说明，就是这个事儿，还在打六字明，你咋还在这磨叽呢，你不是准备上新中心了，风吹草木也不别，就是啊，那王雅静啊风吹草木也不别，为什么他说这个是什么，他说主帐子，云门说他下地狱啊，云门是不是说错了，主帐子就是主帐子嘛，他说是主帐子，云门为什么让他下地狱啊，为什么说他说主帐子就是下地狱了呀，那没有主帐子，现在我念起一个主帐子问你是什么，你怎么回答，王雅静，哎呀郭林呐，我给你透一个底儿吧，入地狱就入地狱呗，怎么啦，入地狱你告诉他现世受记，也可以说入梵天，入梵天跟入地狱在禅宗这里是一样的，就是这都是轮回，禅宗里面把轮回直接说成地狱，因为你只要在轮回里面你早晚有一天入地狱，绝舌是什么，跟着念头流转就不就生死流转吗，对，跟念头流转不就生死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赵震呐、啊，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很有进步，你平时要做这个功夫，坐下别跟念头流转，跟念头一流转就是流转扭转流转地狱呢，你今天的念头升起的因就是以后的轮回之果，以后会给以后的轮回，以后会继续的轮回的，你哪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因啊，不应该流转，你应该在这做功夫，赵震抢过来扔了，太野蛮了，太粗生，入地狱就入地狱，没事，汪乐乐已经帮你抢过来扔了啊。主帐子绝舌啊，绝舌啊，绝舌了啊，对，绝舌。王雅静啊，你把那个千座正德一个爆炸给绝舌喽，你把那个菩提给绝舌喽，你把那个妙用给绝舌喽。钱伟呀、啊，你这个人看不懂纠结也是不跟念头流转。邱师兄啊，你跟你不适合说念头流转不流转，你修六字明最好的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真重，其他的没什么说的，说智慧之类的有点早。刘洋看不得钱伟这样。他跟着语脉转了，谁呀、啊，师问僧近离什么处，僧云茶渡，师云下在什么处，僧云湖南抱慈，师云甚处甚是离彼，僧云去年八月，师云放尔三十磅，僧至来日却上问询云，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，不知过在什么处，僧云饭袋子，湖南江西湖南便这么去吗，僧于言下大无，随云某甲自今以后向无人烟处着个草庵，不蓄一粒米，不种一茎菜，接待十方往来之事，于他出却钉，去却器，除却有什么油纸帽子，脱却什么什么臭布衫，叫一洒洒的做个那僧，岂不俊哉，诗云饭袋子深如耶耳，大开云么大口，这个也挺好玩的啊，就是说是这个僧人，就是他问你最近离开从哪儿过来的呀，他说我从茶渡过来的，你夏天在哪儿，我夏天在湖南的报慈恩，你什么时候离开那儿的，我去年八月离开的，云门说哦放你三顿棒，然后他就想着这个云门师傅放了我三顿棒，本来该打我呢，就放了我三顿棒，是我哪个地方该吃棒啊，咋回事啊，就是我到底错在哪儿啊，想了一夜没想明白，第二天上来又问，哎呀问讯，哎呀就是蒙这个云门大师你放了我三顿棒，就是说的是但是我错在哪儿，你要给我棒子啊， 云门说，哎呀，你这个酒囊饭袋，你这个白吃的吃干饭的，你这哪是出家人，你吃干饭的，一会儿江西一会儿湖南，你就这么来回走啊？等哟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然后说了，哎呀，我从今以后要向那个没有人的地方，那个什么没有人的地方立一个草庵，我在那个地方上不留一粒米，不种一茎菜，我在那地方接待十方往来之善之士，和他抽筋拔气，除他的帽子，然后脱去他的衣服，让他潇潇洒洒的做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真痛快呀。大家说说这个僧这个说的怎么样啊？蔡小鹏，你说说这个僧人说的怎么样，叫你潇潇洒洒的做个那僧，岂不逊哉？蔡小鹏，你说说他说的怎么样？纸啊，三油条，这个僧人说的怎么样？没看文啊，没看文，算了算了，没看文，没事没事。啊，王雅静是不是装着一肚子火药想爆炸呢？是吧？你觉得？杨婷问，是不是执着就是轮回？我不回答他，我一回答他也是一个轮回。他把这些东西弄得太实了。王雅静现在怎么用功呢？有的时候王雅静能说的话像是可清楚的样子，一会儿又糊涂的不行。谁用功啊？没看文，僧无说，吹牛不伤水。哪句啊？哪句啊？哪句就是这个啊？你没看啊？没看，没看这个公案，没事儿，算了算了。这个僧人呢、啊、说了，哎呀，我就是我也就是谢谢你啊，我这以后啊，我就是说我就立个草案，我也不续米，我也不种菜，我就街坊往来善知识跟他们抽钉拔雀，把他们的那些闲家具都给他们去掉，把他们那些没有用的衣服那些枷锁都给他们去掉，让他潇潇洒洒的做一个真正的那僧，这样岂不是痛快吗？嗯，对，嗯，对对对。他着了一个这个在嘛，说的不咋样，所以说云门就说他了，饭袋子，你是饭袋子，你就在这儿身如椰子开大开榆墨大口，你还挺能吹牛啊，就是说的吹牛不上税，吹牛不上税，就是袁荣说的这个，就是云门说的吹牛不上税，你就在这儿吹吧。这个僧连下大悟是这么说的，你看看你忘了没有，就是赵州那儿的有一个僧人，就是好像说就是说的是你悟了一个什么呀，就是谁呀、啊、我记得是赵州语录里面的还是哪儿啊，就是那个僧人手舞足蹈，悟了原来尼姑是女人做的。这个僧人你看悟的可是那个呢啊，可是伟岸的很啊，以后我要向无人处搭一个茅棚，我也不续米，我也不种菜，我要接待往来十方的善知识，跟他们抽钉拔雀，把他们的那些去披枷带锁的东西都给他们去掉，让他们潇潇洒洒做一个真正的汉子，哎呀这多痛快呀，吹牛不上税，就这样说，还想着渡人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他落到了另外一个里了，落到了那种的，他不是说渡人，他这个渡人呢、啊、他是有两个，他就是有一个洒脱，他自己洒脱了，然后他也要让别人洒脱，他有一个自在，他落在自在上了，他自己自在了，他也要让别人自在，他有一个自在在，他不知道佛法的自在无碍，没有自在不自在。云在他就云在青天水在平，就很像是有一个自在，哎呀你看看这多自在呀，云在青天水在平，就很自在。这云在青天水在平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就是天塌下来地陷进去，那也依旧是云在青天水在平才行。没有驱蚊子的没有哈、啊，没事没事，不找了。因僧势力次，诗云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，而作陌生道，僧无语，诗云而问我，僧便问啊，他站在那儿是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，你怎么说啊？就是这个外道问过佛，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，你怎么说啊？然后他不回答了，云门说你来问我，你来问我，你来问我。僧人就说了，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，你怎么道啊？然后云门换了另外一个师傅，就是小和尚，那个小和尚一应诺，云门就说了，你看你又得了一个师弟，而又得一个师弟也。因僧势力次，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，作陌生道，僧无语，诗云你问我，僧便运，诗便幻，小师某甲，小师应诺，诗云而又得个师弟也。 还有一个，这个这是最后一个了，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勘辩的我们就说完了啊。师问僧吃了几个胡饼，僧云忘了。师云吃了忘了还是没吃忘了？僧云忘了，说什么吃和没吃。师云是而忘却，是而忘却甚出得来。其实这个僧人很不错，这个僧人很不错，嗯，还很不错呢，但是他可能没有对上来，大家帮这个僧人写一个尺。你吃了几个饼啊？僧人说忘了。你是吃了忘了还是没吃了忘了？僧人说我都忘了，说什么吃和不吃啊。然后那个是那个云门就说了，那你这个忘了你怎么还在啊？就是这个忘了是从哪儿来的？你都忘了，也忘了吃和没吃了，那你还有一个忘了在，你这个忘了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既然没有一个吃和不吃，你这个忘了是从哪儿来的？你这个忘了怎么还没忘啊？你这个忘了是从哪儿来的？从哪儿来的？你回答他一个忘了不就完了吗？从师这儿来，这个时候不忘了罚钱。又忘了。游方语录，游方语录三十一则，其中有几个最关键的，前面的有的重复了就不再说了。师初参木舟宗禅师，舟才见师来便闭却门，师乃叩门，舟云谁？师云某甲。舟云做什么？师云己事未明，起师指示。舟开门一见便闭却师，如是连三日去叩门，至第三日舟始开门，师乃扎入，周便擒住云道道，师你意。周脱开云擒时车轱辘，师从此误入。他参这个木舟呢，参木舟呢，木舟看到他来，光把门关上了，他就在敲门。木舟说谁啊？他说哎呀，我是云门啊。他说你干嘛？我这个大事没有明白啊，你给我一个指示啊。然后就是那个木舟开门看了他一下，啪就把门关上了。然后呢就是那个他这没办法的，要个指示他不给啊。第二天又去敲门，然后又是这样，谁呀？云门，你干嘛？大事未明，请示指示。一开门，啪又关上了。一开门，啪又关上。到第三天，云门实在忍不住了，你就是给我老关门，我就是我的请这个我的大事没有明呢，你老关门，我怎么能行啊？这一次你关门，我硬进。他就是到第三天的时候，他一开门，这个云门就往里头闯啊。然后那个木舟就抓住他说，就是云门这时候闯得急啊，你想想这个时候是很不尊师的呀。那师傅开门，你就在那硬往里头进呐、啊。云那个木舟抓住他说，然后那个云门刚想说，然后木舟把他推开了，秦时车轱辘，师从此误入。秦时轱辘转也行啊，秦时轱辘转，那车轱辘转的时候已经是秦朝了。是你一周脱开云秦时咕噜段，哎，袁荣啊，你还别说，就是云门在一块儿，他确实是，就是他的机锋啊快，他的机锋快捷，他经常跟人家比窑子过新罗，人家比不过他，他机锋特别的快捷。是的是的，是有这个，他经常跟人家比机锋的快捷，就是还是他是有这个宗风的，还是有这个宗风的。开口教理太浓，前委你这都是祸害人，你这么说话不对，刻舟求剑呢、啊、不是夹手，对，有的时候是他夹了一脚。赵州有意思，这个也适合王雅静，脚残了，对，他脚残了，有的是说脚残了，这顶上没有。赤道雪峰庄见一僧，试问今日上座今日上山去呢？僧云是。诗云记忆则因缘问堂头和尚，只是不得道是别人语。僧云得，上座到山中见和尚上堂，众才集便出，握腕立地云：这老汉向上铁枷，何不脱却？其僧一一施教。雪峰见这僧余没到，便下座拦胸把住其僧云：速到速到。僧无对，雪峰脱开云：不是如雨。僧云：是某甲雨。雪峰云：侍者将绳棒来。僧云：不是某语，是庄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来到。僧云：大众去庄上迎取500人善知识来。还挺有传奇色彩的呢。他到雪峰啊，就是的这个在这个雪峰的那个地儿见到了一个僧人，然后他就说：哎呀，师傅您今天去哪儿啊？是上山吗？僧人说：是。 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，哦，就说你呀，你帮我就是说的是问一下那个堂头和尚，你问一下这个雪峰，嗯，就是你呀，就帮我把这个话递给雪峰，但是啊，你呀不能够说是别人说。那个僧人说行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僧人就到了山上了，见到和那个雪峰上座了，然后大家才集，这个人都出来，握住手腕，立着地，就是握着手腕，就是很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就是说，哎，你这个老和尚，你这个老头子，你这个脖子上的枷锁，脖子上的铁枷，你怎么不脱下来呀？怎么不脱下来呀？其实他这句话是雪峰是云门教的，然后雪峰呢一看这个人这么说。就下座就拦住他，你说，这个僧人就就是说说不上来，然后雪峰把他一推，这不是你的话，你是学人家话呢。这僧人说是我的话，然后雪峰说试着你帮我把那个棒子拿过来，把那个绳子拿过来，就是要捆着他，把要揍他。然后这僧吓坏了，哎呀，确实不是我说的，是庄上的一个上座他让我说的。然后雪峰说，哦，大家赶快去那个庄上迎娶一个大善知识上来，就是云门让他烧一个雨呢，就是说的是雪峰在上头呢，雪峰还没说话呢，这个僧先出来说，你这臭老头，你头上的枷锁怎么不往下脱啊，就说了一个这个话。雪峰一下子揪住他，就揪住了他，说，嗯，然后这个僧人说不出来了，雪峰一挤，然后就把他推开，你是学别人说话吧。这个僧人说，哎呀，确实不是啊，是我自己说的。然后雪峰就说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你是你自己说的吗，就是要拿绳棒来，你要自己说的，我就是要刑讯逼供问一下你。说，哎呀，不是，确实不是我说的，是另外一个人说的，哦，去迎那个善知识上来。所以说啊，就是其实云门跟雪峰还是挺有感情的。嗯，你看那个云门他的那个里面说的不是说的吗，北有赵州，南有雪峰啊，他对雪峰还是很有感情的，还是很有感情的。十次日上山，雪峰才见便云，因什么得道于末地，师乃低头，从兹契合。这句话不是特别的那个，这句话很也不是就是两个大佬很落草。他上去了，雪峰说，哎，你是怎么到这儿的呀，就是你的师缘是什么呀。云门就低头，就说咱俩有缘，从此契合，都不是好话。下面的这一个挺好的，下面这一个就是说雪峰开始啃他了，这是可以的。看这则公案挺好的，这则公案是在雪峰时，有僧问雪峰，如何是触目不会道，运足焉之路。风云苍天苍天，僧不明，随问师，苍天意指如何。师云三斤麻一匹布。僧云不会。师云更奉三尺竹。后雪峰闻喜云，我尝一个布纳，就是他在雪峰的时候，有个僧人就问雪峰，触目就是眼睛看的你却不会，就是说的是你天天走着却不知道路啊，这是咋回事啊，你天天见的他不是道，你天天走的却不是路，这是咋回事啊。云门无语。云门说，啊，老天爷啊。这个僧人不明白，僧人说，哎，这个云就是雪峰这说了，然后这个僧人也不敢问雪峰。那个云门在雪峰坐下，就是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不敢问齐老师下面问师兄弟一样，他就去找这个齐老师下面的了，就是他去找雪峰下面的云门去了。哎，云门师兄啊，就说是咱师父，我问他，咱师父说老天爷，这啥意思啊。云门说，哎，三斤麻一匹布。这僧说，哎呦，我不明白呀。云门说，你不明白，我再给你三尺竹子。这雪峰听出来，哎呀，我就是怀疑这个小子嘛，我就怀疑这个小子是个坏不安好心，我就怀疑着他呢，所以说我正怀疑着他呢，我就对他很有疑心。王雅静，你说说云门为什么说他常疑着他呀？王雅静，你说说雪峰为什么疑着他？他不是应该不疑才对吗？哎呀，蔡小鹏名破迹不堪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名破迹不堪。我是让他要起疑的。苍天啊，对，雪峰在了就该说了，苍天啊，蔡小鹏啊就该说啊，无语啊。 师行脚见一座主举在天台国清寺斋时，雪峰拈钵盂问某道德记与尔钵盂，某云此是化佛边事儿。风云尔做主奴也未得，某云不会。风云尔问我与尔道，某十里外风便踏倒，某得七年方见。诗云是尔得七年方见，古云是，诗云更于七年始得。这个标点稍改一下。我行脚的时候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僧人呢，行脚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一个做主啊，这个做主就说，他说，哎呀，你的师父是雪峰啊，我见过雪峰，我当时在天台国清寺的时候吃斋的时候，那个见过雪峰。然后雪峰当时呢，就是吃斋嘛，就每个人要舀饭，然后雪峰就拿着这个饭就问你说得，我就给你吃饭。然后他说，然后他那个这个僧，我就说了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这都是就是方便现嘛，这就是世间的相嘛，这些世间的相都是假的嘛，梦幻泡影嘛，这不过是梦幻泡影嘛。然后雪峰就说，哎呀，你呀，你是还是个做主呢，你给做主提鞋都不够。嗯，然后他就说了，我不明白呀，我是错在哪儿了？雪峰说，你不明白，那你问我吧，你问我，我告诉你。然后我就给他礼拜，我就给他礼拜，请教他。没想到我一请教他，他就把我给踹倒了，说我啊，就是我得七年以后才能见。然后云门说，哦，说的七年以后才能见的就是你啊？他说是啊。云门说，他说我师父说的不对，你得再过七年才能见。是尔得七年方见，是更于七年始得。就像是咱们老人说的，弥勒下生才能成道，弥勒下生以后的再下生你也成不了道。就是这样，一见有比一见深。哎，对对对，雪上加霜。是的，雪上再加霜，一见有比一见深。骑驴找驴，这个跟骑驴找驴不是那个了。痛失吉言，你是黑龙江的那个刘师兄吧？黑龙江的这个七七49年，更于七间似的。是在这中运和尚会里，一日因吃茶赐举，运和尚垂语云：见闻觉知是法，法离见闻觉知。作陌生有旁僧云：见定如今眼前一切见闻觉知是法，法也不可得。师拍下手，运乃举头。师云：犹欠一着在。运云：我到这里却不会。这个也挺好玩的，其实这个运和尚看样子还不错，挺好玩的。就是他们两个喝完了茶，然后就聊起来了。这个运和尚啊，曾经举过一个开示，他是这么说的：见闻觉知这些全是法，就是全是佛性，但是佛性是离开了见闻觉知的。这就是说，就是当时运和尚说了，你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不知道啊？有没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啊？然后旁边有个僧人说了，就是说的是一现在的这个见闻觉知啊，这些都是法，一切的见闻觉知都是法，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可立，这个东西也不可得，就是他师父说了，见闻觉知都是佛性，佛性离开见闻觉知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有个僧人又出来了，见闻一切见闻觉知都是佛性，我们现在这全是佛性的显现，但是这个也不能立，这个也不可得。你看看周鹏就点头了，结果犹欠一招在。那一招应该怎么办呢？你这都是他的，那是他的。他就说，就是你那个见闻觉知这些就是佛，都是佛性的显现，佛性也不可得啊，就是大家都在这理论这个法呢。你看，就是说法。嗯，那你这不也是说法吗？云门拍了一下手，他们两个正在那讨论，云门拍了一下手，然后运和尚就举头了。云门说：“你犹欠一招在。”运和尚说：“是啊，我在这个地方上我是不会的。”对，运和尚是不错的，运和尚这个人不错的，他是不错的。我到这里却不会。其僧相雅静。雅静他都很少说不可得的话，他很少说不可得，他要能说到不可得就有希望了。你更不会。你别学他的话。看这个秦时轱辘钻，你会个什么？你会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，打他会也少不了一顿。对， 师道共相，共相问什么处来，师云雪岭来。相云要吉言语，举玉则来。师云前日点坐来，和尚何不问他。师云相云点坐且至，师云见过新罗。你看这个就很有穆州的风格吧，秦时轱辘钻还记得不，是什么，快说快说快说，他刚要说秦时轱辘钻。师道共相，共相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、我从雪岭来。你赶快说一句啊，赶快来举一说说说。然后云那个云文说了，哎，前天那个点座不是来了吗，你怎么不问他，你也不问点座，不问点座，哎呦，你已经输了，见过新罗了，早就过了，你还让我急言语呢，早就已经急过去了，你这早已经迟了，迟了八刻了，见过新罗了。前日点座来，和尚怎么不问他啊？向云不，我不就我不不不，别说那个点座的事，你别拿这个点座来这那个弄岔子。哟，过了，早过了，早过了。前日点座来，和尚何不问他？应该怎么答？要吉言语，举玉则。云门就说了，前日点座来，和尚怎么不问他呀？这个云门狡猾大大的，还是，你先答一句见过新罗不就完了？就知道云门你不行。他们两个这就是比快呢，比快呢，要急言语，要急言语，要急言语，你早就慢了。云门就说：“你给我要个急言语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慢人。”师道书山，书山问得力处，道将一句来。诗云：“请和尚高声问。”山便高声问：“得力处，道一句来。”诗云：“和尚早朝吃粥吗？”山云：“做梦生不吃粥。”诗云：“乱叫唤做什么？”他到书山。书山说得力的地方你说说，然后是那个云门说你大声问一，你再大声问一遍，大声问一遍，这个书山还就是呢，我就大声问，哎，我就大声问，我看看你能怎么样，我就是得力处，道将一句来。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，你早上喝粥了没有啊？书山说我凭什么不喝粥啊？然后是你喝粥你乱叫唤干嘛呀，你瞎叫唤啥，你就慢慢的慢慢的错，生死事大，怎么容得你慢呢？你这不对，你这种说法，哎呀，完全不是这回事。邱师兄，邱师兄啊，你现在听这个太早了。但是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机锋啊，有迟有迟有这个有迟有节啊，这不一样的。有的人就反应很迟钝，他总是反应很迟钝，就是有问题。陈操上书这个就不讲了吧，袁师兄。
我想你不然留到下节课讲吧，这节课时间到了。看看大家苏先生有啥问题没？提一提。
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云门的一个仪表，云门的仪表，云门也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符文有限色身，俱免荣枯之叹，无相无形实相，孰云千变之期，即风灯浊夜难留，在水空华何事，往壁点疑之究，将臣委对之词，臣这个忠谢福念，臣即本含微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，就是给那个皇帝告辞呢，给皇帝告辞呢，就是说祝皇帝万寿无疆，那个江山永固，然后自己就不再亲自去了，然后就是跟皇帝的一个问候。杨平这个人的具体的情况我似乎总是不太了解，他有时候会问问题，但是他的问题他比较不是那么勤，所以说我似乎是不太了解，好像是不是特别的了解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就是这主要是给他看，给看看这词儿拽的，咱就不具体看了吧。
郭老师好。
杨平的这个，杨平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吗？他好像现在也没有问题，他好像现在也没有问题，他以前可能有问题，现在应该暂时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，没问题就好，没有问题就好。邱师兄，我都不会问你有没有问题，所以你也不用答我一个有没有问题，好吗？我会问杨师兄、杨平师兄有没有问题，我压根就不会问你有没有问题。就是邱师兄啊，这么说吧，就我这个份上的人啊，我还不配给你解决问题，所以我压根就不问你，所以你也不用回答我说你没问题啊。我现在这个份上还不够资格回答你的问题，不行，我没这水平。 老师若认中阴身即错过了吧？那不是的，那不是的，能认中阴身，那个认的时候就是不是错过了，认中阴身那不是认中阴身，就是中阴身的时候你要认取，要合上去，合上去就是没有妄想了。那虽然是一个方便，但是那个方便是个入处，就像是我们念咒一样，你这么说吧，上官力啊，如果我们修千座是不是就错过了呢？中阴的时候就是看着那个强光刹那迎上去，跟我们修千座就这样比，你修千座是错过吗？在哪个群？不知道在哪个群，千座群。对对对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但认中阴不认本性啊，那你就说吧，认千座不认本性，这两个怎么样？你把这个中阴换成千座，你说的是中阴的那个光明吧，你不是说认中阴吧？中阴的时候哪能认一个中阴呢？这个问题问的奇怪。你从教理上来说的话，应该是中阴的时候认那个光明身，对对，认那个报身佛。你的意思是认那个报身，认那个强光，是不是不认本性啊？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这么说，认千座是不是不认本性啊？一个意思。你认中阴，那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您合上去是报身佛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老师举秋实行于千里之外，子母会，对对对，子母会，我们修千座就跟我们修千座一个比喻，讲得非常有意思。三天半到四天的梦觉怎么提升？三天半到四天的梦觉，别说了，你会梦觉一辈子吗？你不会梦觉一辈子，梦觉以后就能提升了，那几天就不提升啊，不会一直梦觉的。平时功夫不够，中阴能想到合上去吗？这个就是因缘福德呀，福德因缘，福德因缘，福德因缘。他的心呐、啊，就是说的是他心心念念的都向着那个财路啊，那些的那个名色呀之类的东西的话，就是他哪有注意强光，看着美女就合上去了呀，这肯定不行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他对亲人他有感情，这个亲人提醒他，他听亲人的话，他就注意到这儿，他也能合上去。这还说的是那个就是普通人。这也要因缘福德的，因缘福德的。大修行人就没有中阴身，大修行人就没有中阴身。秋迪要这么说吧，第一，大修行人没有中阴身；第二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中阴身有佛救度你，那佛不都化成这个各种强光了吗？专门有一个经就说了，就佛就示现中阴身的，照样有，他有中阴身的形象来救度你。就是这么说吧，佛遍一切处，你想躲他躲不开的，中阴身你也躲不开他。成中阴身肯定没见性，哎呀，你还有一个见性和不见性在，不一定的，见性以后也可以欺反人天呀，但是大修行人是没有的。就这么说，我们一般都没有，但是你不能说的那么绝对。猜猜恶心，都很幸运遇到猜猜恶心，你看看人家说你恶心，执着色相，那不是色相，那是强光，那不是色相，紫光也可以合上去。平时不用功你会合上去吗？你争取死前正道，正了一个什么道啊？秋迪，你先说这个道是什么，然后再说正。秋迪，无所住。哎呀，不是，这些都不是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到了。秋迪，你才到这儿啊，无所住啊，无所住能行啊？让你愿此生苏开智慧成佛呢。中阴就是给平时不用功的中阴的，对对对，可以这么说。读七遍就一定能认取吧？我没有印象。秋迪啊，你没有住，你怎么说出来的一个无所住啊？你要是真的无所住，你怎么开口说出来的无所住啊？你是不是住到一个无所住上了？据说无佛可成，你承认不承认呢？据说。就是你修行修出来一个什么了？你修到现在，你修出来一个什么了？承认你就别打妄想了呗，你妄想太多了，你老打妄想咋可能正道啊？别打这个妄想了啊，别打一个要正道的妄想了，别打一个死前正道了，你就总是这样的提醒自己，不打这种妄想，这就是正在走在正道的路上，光明的很呢，别害怕。哎呀，这个去掉据说这个地方，他隐隐约约的知道，他不敢说，就这个地方上确实是要下番功夫的， 知道这个理儿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拿不准，他这个地方是要下功夫的。你是看老人开示上讲说你认中阴肯定不是佛性，哎呀，你得举上上下文，你拿上下文来说好吧，拿上下文来说。对，老人是说你真没出息，你现在怎么不去正道，还想死了去正道。你得拿上下文，上官里你得拿上下文，你到现在就你正理睬着呢，杨婷，你非要修个东西不行，扔了吧扔了吧，该睡觉睡觉了，该散了啊，杨婷，你别总留一个东西，你留东西留的时间太长了，你都修心中心了，把那习惯改一改，总留一个东西干什么，留个不留东西，留个不理睬也不对，打字的就是佛性。秋迪，你就悟那一个吧，你就悟那个，为什么打字的就是佛性呢，就是悟那个龙潭重信的那个，天黑了，就是说的是给我个蜡烛，给他蜡烛点上了，他刚要拿扑吹灭了，他开悟了，都下了，都下了去了，我修出来一个懵懵懂懂，不知道有没有修，懵懵懂懂正是中阴。修出来一个懵懵懂懂，你不是修出来一个懵懵懂，你邱师兄啊，邱师兄你还没开始修呢，你还修出来一个懵懵懂懂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先下，你们可以继续聊，我看没有问题了，我这儿没什么了，你们也可以继续在这儿聊。